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再赴中东斡旋，哈马斯准备结束战争。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提出的以哈停火协议。
美国四名大学教师在中国吉林被刺伤，华府关注事态发展。
苹果 WWDC 推 iOS 18新功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芬兰国防部周一通报，一架俄罗斯军机当天疑似在芬兰湾侵犯芬兰领空，也是俄国在欧洲东部的最新举动。自从芬兰去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来，这两个拥有1340公里边界的邻国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芬兰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这起疑似侵犯芬兰领空的事件，相信是于周一上午发生在芬兰湾沿岸的诺维萨市附近。该市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东方，不到90公里处。芬兰国防部表示，这架飞机在芬兰领空停留了约2分钟。曾飞进芬兰领空2.5公里处。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说，我们将严肃对待这一疑似侵犯领土的行为，并已着手展开调查。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二表示，朝鲜军人上周末曾短暂跨越两韩边境，遭韩国军方鸣枪示警。朝鲜半岛近来因朝鲜空飘垃圾气球，韩国恢复用扩音器喊话而出现了局势升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发布的声明中说，在中部前线非军事区内执勤的部分朝鲜军人曾短暂跨越两韩，曾短暂跨越军事分界线，在韩军发出广播警告和鸣枪示警之后，朝鲜军人往北方撤退。声明提到，这起事件发生在9号，韩国军方研判，这些朝鲜士兵似乎并没有蓄意跨越两韩边境，因为事发地点树木丛生，军事分界线标记并不明显。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还指出，在韩方鸣枪示警之后，朝鲜军人也立即撤退。除此之外，并没有观察到不寻常的举动，强调军方会持续在两韩边境密切监控。
非洲国家马拉威副总统齐里马搭乘的军方飞机于周一传出失联之后，当局随后展开搜救行动。马拉威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指出，目前失联飞机已经寻获，机上十人不幸罹难。总统宣布举国哀悼一天，并于即日起全国降半旗，直到齐里马举行丧礼。根据马拉威总统办公室的声明提到，这架马拉威国防军的飞机于周一早上从首都里朗威起飞之后就消失在雷达上。这架飞机原定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过后要降落在马拉威北部的姆祖祖国际机场，但航空当局官员无法联系到该架军方飞机。马拉威总统查奎拉随后就下令展开搜救行动。而齐里马此行原本是为了参加该国前司法部长卡桑巴拉的葬礼。近来多国国家领袖频传遭遇航空事故，就在5月19号，伊朗总统莱西搭乘的直升机遭遇恶劣天气，坠毁于国内西北部的山区，莱西因此遇难身亡。
上周辞去香港终审法院职务的英国籍法官陈耀信周一警告，如今中共创造的政治环境已经使香港这座金融中心的法治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他在《金融时报》上说，在受到日益黑暗的政治气氛恐吓或说服之下，许多法官已经忘了他们捍卫自由的传统角色。他说，香港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如今正逐渐变成一个集权统治的地区。终审法院是独立于中国、不透明而且由政党控制的法律体系之外。根据香港的法律，香港终审法院可以邀请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担任非常任法官， 而就在英国《金融时报》刊出陈耀信这篇评论文章的同一天，来自加拿大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琳周一也宣布退休。在7月底任期届满之后，他将不会连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
在乌克兰战火未歇、中共对印太区域的安全威胁不断升高之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表示，美国有足够的资源与能力同时应对两个区域的挑战。他表示，不接受某些人的说法，也就是美国不得不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蓬佩奥当天是在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与副所长查莫斯对谈，并回应受邀出席的听众和媒体提问，主题为“与乌克兰同在”。他近期曾数次公开表达，如果川普今年11月重返白宫，他愿意再次进入政府服务。蓬佩奥认为，比起中共和伊朗对俄罗斯的强力支持，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显然有所保留。他强调，美国应持续敦促欧洲投入资源于自我防卫，而能源政策必须是安全防卫的一部分。他表示，世界必须看到侵略战争不会获得回报，而且侵略国的民众及领导层必须承受的代价会远远超过好处。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周一因为构想不实陈述等案件，在威明顿法院继续出庭，但是亨特放弃了庭上答辩，而控辩双方结辩之后，陪审团也尚未得出结论，预计周二会继续开庭。由于案件涉及第一家庭的隐私，法庭上周陆续传唤亨特疑似染毒瘾期间身边多名亲近女性到庭。检察官也提出了手机简讯和录音等多项对亨特不利的证据。被告律师罗埃尔和亨特团队的人员决定让亨特不进行答辩，控辩双方进入了最后的结辩。目前，亨特涉及3项重罪，刑期合计最高可以判处25年监禁和75万美元的罚款。一般认为，亨特构枪非法陈述属于初犯，也没有使用枪支从事犯罪行为。虽然他有可能入狱服刑，但是刑期应该不会太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4名大学教师在中国吉林被刺伤，华府关注事态发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11号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预告，将推出 iOS 18操作系统，为 iPhone 带来7大新的功能，包括更多的自定义选项、照片 App 改造的幅度历来最大、讯息 App 提供新的联系方式、加强邮件功能、 Safari 阅读器更新、新增 Password App、隐私功能赋予了更多的掌控权。苹果同时发表了个性化智能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 进军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领域，与 iOS 18、iPadOS 18和 macOS Sequoia 等操作系统深度的融合，充分利用苹果自研芯片的能力，可以理解并建立语言和图片，在各种 App 中采取动作，并根据个人情境来简化和加速日常任务的处理。此外，今年秋季 AirPods 的软件更新将改变用户回应 Siri、 接听电话等使用情况。苹果另外发表的 iPadOS 18首度加入了计算机功能，让使用者能够输入或手写出数字表达式，并立刻查看以自己的字迹所呈现的解答。
美国科技业富豪马斯克周一抨击苹果公司与人工智能开发公司 OpenAI 合作关系，警告如果 OpenAI 整合到苹果操作系统，他将禁止旗下公司使用 iPhone 等苹果装置，以免危及资料安全。他还说，访客将必须在门口检查他们的苹果装置，而且东西将存放在法拉第笼。马斯克在 X 上说，苹果不够聪明，无法开发自己的 AI， 但不知怎的却能确保 OpenAI 保护大家的安全和隐私，这显然很荒谬。苹果稍早宣布旗下应用程序和作业平台一系列人工智能功能，并宣告与 OpenAI 合作， 将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科技引入旗下装置。OpenAI 周一宣布了两名高管的任命，并宣布与苹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将 ChatGPT 和 Siri 集成。
芬兰电气设备集团诺基亚六月10号宣布，执行长隆格马克首度利用沉浸式语音和音讯服务新技术进行 3D 音讯通话。这个技术能提高通话的品质，并提供仿佛身临其境的互动。隆德马克说：“我们展示了语音通话的未来。”他还说：“1991年第一次2G 通话时，他也在现场见证。”诺基亚音讯研究部门的主管霍帕涅米表示。除了人与人的沉浸式通话，这项技术还可用于电话会议，并根据通话者的位置来区分他们的声音。目前，智能型手机通话都是采用单声道技术，音讯经过压缩之后听起来比较扁平，也缺乏细节。但是，透过新的 3D 音讯技术，通话者可以听到所有的细节，仿佛他们和对方身处在同一个空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美国提出的以哈停战协议，并敦促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接受该提议，旨在结束这场长达8个月的战争。请听报道。
周一，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0票反对以及俄罗斯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以哈战争停火的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费尔德在投票后告诉安理会：“今天我们投票支持和平。根据美国提出的计划，第一阶段涉及人质与囚犯交换和短期停火，第二阶段包括永久结束敌对行动，让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加沙，第三阶段则着眼于加沙地带长期前景。”并将启动一项为期多年的重建计划。投票结果出炉后，安理会也对美国提出的停火提议表示欢迎，表示以色列已接受该提议，同时呼吁哈马斯接受提议，敦促双方毫不拖延，无条件地全面执行相关条款。随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也欢迎美国起草的决议获得通过。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哈马斯愿意与调解人进行合作，实施符合我们人民和抵抗运动要求的计划。当天，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艾尔丹有现身投票现场，但没有在安理会发表讲话。相反，以色列驻联合国高级外交官纳夫塔利告诉安理会，以色列在加沙的目标一直很明确，包括释放所有人质，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统治能力，以确保将来加沙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他强调，能阻止这场战争结束的正是哈马斯，而且也只有哈马斯能阻止停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前往中东地区推动停火协议。在布林肯抵达埃及之前，哈马斯高层官员发布声明，称哈马斯组织已经做好结束战争的准备。请听报道。
自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以来，这次是布林肯第8度前往中东地区。他本周还将前往约旦和卡塔尔。根据美国国务院新闻稿，布林肯周一将先在开罗和美国推动中东和谈的主要盟友埃及总统塞西举行闭门会议，接着转往耶路撒冷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加兰特。根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高层官员发言人朱瑞在布林肯飞抵中东前发布声明，呼吁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终止对加沙的占领。声明并表示，哈马斯已经准备好了将以积极正面作为处理加沙停火提案。拜登总统5月31日提出来自以色列的3阶段停火提案，包括永久结束敌对状态的目标、以色列人质与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以及加沙走廊的重建。布林肯此行目的在推动拜登提出的停火协议。拜登声称这项停火提案来自以色列，但以国主要中间派政治人物甘茨 周日以内塔尼亚胡没有为结束战争制定一份路线图，宣布辞去战时内阁部长，对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行动投下新变数。曾任军中将领的甘茨在最新民调中领先，一旦提前大选，他可能取代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甘茨上个月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未能于6月8日前批准加沙战后计划，他将退出战时内阁。今年3月，甘茨不顾内塔尼亚胡自行前往美国访问，并经常在以色列和布林肯会面。短期来看，甘茨辞去战时内阁部长将失去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极右派盟友的抗衡力量。极右派不接受任何折中方案，他们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在剿灭哈马斯之前就同意停火，他们将退出联合政府。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根据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证实，有4名在中国任教的教师在参观中国吉林的一处公园时遭歹徒刺伤。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也显示，受害者躺在地上等待救援，身上和地面都有明显的血迹。请听报道。
根据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校长乔纳森·布兰德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证实，有4名在中国任教的教师在参观吉林一处公园时遭歹徒刺伤。袭击发生时，这些教师正与北华大学的一名教员一起在公园里。该学院发言人简·维瑟尔告诉美国之音，这所位于伏龙山的私立学校与吉林的北华大学有合作关系。截止发稿时，袭击事件的细节是否有针对性以及教师的受伤程度尚不清楚，但布兰德在声明中写道，学校已经与这四名教师取得了联系，并正在提供帮助。爱荷华州联邦众议员米勒·米克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正试图联系美国大使馆，确保受害者得到良好的医治，并尽快返回美国。来自该州的联邦参议员厄尼斯特也说，他和他的团队与该学院和国务院保持联系，随时准备进一步协助这些爱荷华州居民，并祈祷所有受害人早日康复。就在袭击发生之际，北京和华盛顿都在寻求维持人文交流，希望缓和美中关系。此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宣布计划在未来5年邀请50,000名美国年轻人来华。不过，美国国务院近期以任意拘留以及可能阻止美国人离开中国的出境禁令为由，对中国大陆发布了三级旅行警告，敦促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美国国务院则在一封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已经获悉中国吉林省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国务院正在关注事态发展，但无法发表进一步评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将在台海部署地域景象，以数千架无人机阻止中共侵台，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和平峰会周末登场，俄罗斯不出席。
美国驻日大使称，美国需要日本帮助提高军事生产。
美国将在台海部署地域景象，以数千架无人机阻止中共侵台。
新闻应用程序 Newsbreak 由中国背景，美议员呼吁严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和菲律宾两名将领说，数百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人星期一在菲律宾北部完成一个新的作战演习，在一个多星期中的酷热和动荡天气中考验他们的耐力，并准备对任何热带地区的威胁做出反应。6月1号到10号进行的演习一开始是空袭假想敌军， 让美国和菲律宾军人占领当地。当他们的通信补给线受到威胁时，最高指挥官决定转入防御攻击，击退敌人企图，并成功发动进攻。美国和菲律宾部队今年早些时候还连续进行了两次更大的盾盘和肩并肩演习，有16000多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人参加，是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河附近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实弹作战演习。
华盛顿邮报10号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拜登政府将解除禁令，允许一个有争议性的乌克兰军事单位使用美国的武器。报道指出，一项新的分析发现，在没有证据显示乌克兰民兵部队亚速营侵犯人权后，美国国务院已撤销了一项长达10年的禁令。这项禁令禁止亚速营使用美国的训练和武器。报道引述国务院的一项声明说，在经过彻底审查后，乌克兰第12特种部队亚速营已通过了美国国务院进行的雷西法案的审查。美国1997年通过参议员雷西起草的雷西法案，禁止美军对人权记录不佳国家的军队提供援助。
乌克兰和平峰会将于15号到16号在瑞士中部城市琉森召开。瑞士总统阿姆赫德10号表示，已有近90个国家与组织确定出席峰会，其中一半来自欧洲。虽然俄罗斯并没有收到邀请，但其坚决表示不会出席峰会，因为会议的基础是建立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提出的和平诉求。俄国在先前就已经拒绝这个提议。阿姆赫德在记者会上表示，将在周六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目的是在为持续至今的俄乌战争制定一条走向和平机会的道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预计会出席峰会，美国则是由副总统哈里斯和拜登团队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代表出席。
两度接任印度外长的苏杰生今天表示，印度将聚焦找寻办法解决与中国的边境问题。印度与中国这两个邻国长期因边境议题而关系紧张。除了印度，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中国目前正以专家眼中所谓的灰色地带策略，对钓鱼台列岛、菲律宾附近的黄岩岛和台湾金门群岛发动未达实际冲突规模的敌对行为，让多国深感不安。日经亚洲今天报道指出，这三个地点都位于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南京、台湾、冲绳和菲律宾等地，是东亚大陆沿岸外海的第一条太平洋主要群岛链，也是中国眼中的第一条防御线。日本海上保卫厅的数据显示，中共不断派遣海警船只进入日本领海和钓鱼岛列岛周遭海域，促使日方跟着加强巡逻。前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上个月表示，有必要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防止北京当局以武力改变现状。
路透社6月5号发表了一篇有关 Newsbreak 使用人工智能传播假新闻及其中国背景的报道。目前为止，至少有3名美国议员要求加强审查这个新闻应用程序。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马克·沃纳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比起发布未经审查的人工生成的新闻，更可怕的是这家公司与敌对外国政府关系密切，想到数千万不知情的美国人在试图获取合法新闻时，可能会受到中共的宣传和错误信息的影响，真是令人恐惧。2021年6月，拜登总统曾要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序构成的安全风险展开评估。当时表现突出的 Newsbreak 和同样来自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和社交媒体平台 WeChat 都曾引发关注。今年4月，拜登总统签署法律，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否则将面临被禁用。
英国广播公司今天报道，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魏登将对 BMW 展开扩大调查。先前这家汽车制造商被查出将遭到禁止的中国零件进口到美国。 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魏登在给北美 BMW 的一封信中询问对方是否已经停止进口涉嫌由维吾尔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零件。在此之前，魏登的部署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发现至少有8000辆含违禁零件的 BMW Mini Cooper 汽车被进口到了美国。报告发现，这些汽车还有中国四川经纬达科技集团所生产的汽车零件。魏登在信中问道 ,BMW 是否能够确认目前没有进口含经纬达科技集团零件的汽车，并要求对方在6月21号之前做出回复。报告中也提到其他汽车制造商，包括捷豹越野路华和福斯汽车集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在台海部署地狱景象，以数千架无人机阻止中共侵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前夕，美国股市四大主要指数10号都收高，其中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收盘都创下了新高纪录。美国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在本周三公布，美联储也将于周四公布利率政策决定，投资者在此之前保持谨慎的态度。日本东京股市11号随着前一个交易日的美股涨势收高，日股基准日经指数收涨 96.63 点或 0.25%， 来到 39,134.79 点，东京股价指数收高 5.69 点或 0.20%， 来到 2,776.80 点。
中共外交部11号宣布，中共总理李强13号到20号对新西兰、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将与澳大利亚总理安班尼斯举行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0号在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王毅在会中发言，指过去一年金砖国家以扩员开启全球南方联合，扩员后的金砖占全球人口近一半，全球贸易 51%。 他表示要充分发挥大金砖资源和市场优势。中方还成立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推动加强产业对接等合作，即确保10月金砖喀山峰会取得成果。有报道表示，与会各国就金砖合作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并发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联合声明。
欧盟执委会据报，最快将于12号公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专家预期，关税税率将定在 15% 到 30% 之间。欧盟执委会去年10月份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启动了反补贴调查。欧盟成员国在反补贴调查结束之后，即今年的11月份才能对是否永久征税进行表决，通常为期5年，除非欧盟成员国以压倒性的多数反对，否则将实施拟议的关税。英国卫报等媒体11号引述美国智库荣鼎集团的研究显示，若要透过关税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产生明显的抵制，欧盟所有的关税必须达到 40% 到 50% 区间。但是欧盟是根据世贸组织规则评估潜在征税措施，规则对关税的要求范围是 15% 到 30%， 欧盟在历史上征收的反补贴税平均为 19%。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米尔·帕帕罗近日透露，美军正计划利用数千架无人机在台湾海峡构成一道天罗地网，以阻止中共侵台，而这一名为地狱景象的策略将是挫败中共野心的关键，并能为美台盟军和伙伴部队争取全面反击的时间。请听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周一撰文说，美军正在计划一道地狱景象来阻止北京攻击台湾。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近期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安全会议期间接受了罗金的采访。他说，美军准备在台湾海峡100英里的水道从天上到水下分别部署数千艘无人潜艇、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一旦中共军队开始穿越，会瞬间让台海成为无人地狱，以此为台湾、美国和伙伴国争取时间。帕帕罗表示，中共希望把犯台入侵变成一场短暂而猛烈的战争，在世界还来不及采取行动前就拿下台湾。他表示，北京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对台湾发动大规模攻击。帕帕罗表示，我的工作是确保从现在到2027年及以后，美国军队和盟国能够获胜。他告诉罗金，我想利用一些机密武器将台湾海峡变成无人地狱景象，这样我就可以把他们痛苦地困在里面一个月，从而为我争取时间做其他准备。当被问及细节时，帕帕罗回答，我不能告诉你里面具体有什么，但它是真实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帕帕罗简略地说，美国的地狱景象将是挫败中共野心的关键。当中共舰队开始穿越台海时，美军将在台海海空领域发动数千架无人机，为美台等伙伴部队争取更多时间。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驻日本大使周一表示，美国需要日本帮助应付让其国防产业紧绷的欧洲和亚洲的战略挑战，两国同时启动军事产业合作谈判。请听报道。
日本和美国星期天在东京开始首次会谈。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的副部长威廉·巴普兰特和日本采购科技和后勤机构负责人深泽雅贵在星期二的会谈将着重讨论在日本进行海军维修，可能帮助腾出美国船厂来建造更多的战舰。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埃曼纽尔表示，美国需要日本帮助提高军事生产。他说，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要求我们能够应付一个半战区，就是一场主要战争并让另一个陷入僵局的战争，涉及中东与乌克兰，并维持我们在这个地区东亚的可信威慑力。埃曼纽尔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有一个主要产能将在新船建造方面超过我们。他并说，日美其他潜在合作包括飞机维修、导弹生产和军事供应链的韧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0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峰会，双方达成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两人签署约70项合作协议，加强日美两个长期盟友间的国防、太空、经济安全、人工智能、核融合能源和救灾等领域合作。日本将在2025年3月前成立新的日本联合作战司令部。联合声明称，未来将能够在危机中更好地与升级后的驻日美军展开密切合作。日本和美国已经联合建造一个导弹防御拦截器，东京已经同意向美国提供爱国者3防空导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